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次思想神的话语。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今天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开通我们心灵的耳朵，主要让我们看见你万军之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来向我们宣告你的心意，使到我们存恭敬敬畏的心来领受，让我们听见我们大牧者耶稣向我们说温柔的话，使到我们得到安慰，也让赐智慧悟性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指教我们，使到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而活。求你就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至圣恩惠的道，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什么是遗憾？最近在这个少年团的晋升营有一个他们的群英会啊，其中一个小组表演的那个话剧，某一个人啊，他违背良心啊，一直做一些不应该，他自己知道不应该做的事啊，他在收听到的时候不专心，收奉献的时候他去拿奉献带的钱好像是，然后又总之啦，然后偷人家的手机等等啊。那于是他那个话剧是那个人呢一直重演那一天的生活，那一天是12月30号啊，所以他就一直重演那一天呢，每次良心责备他，他就再重演，直到他按照神的良心的那个责备啊来改变他的举动啊，所以他最后讲到他就专心听啦，奉献他也没有拿奉献带的钱，是真的是给了奉献，然后读圣经他也不是草草的去读，而是认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这些东西都做对了之后呢，他就进入12月31号了啊，终于突破了那个循环呢，进入新的一天呢。当然这样的一个题材啦，其实好莱坞电影也有拍过的啊，叫做土拨鼠日 Groundhog Day， 很久以前呢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个人他一直重演那一天呢，直到他一切错误的决定都做对了之后，他就进入新的一天。那个当然如果遗憾可以这样子就好了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脑海里面重演了，然后你想到那一件不应该做的事，你的脑海一直重演，一直想去扭改想去有一个重新从头来过的机会，却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重演是不是注定要继续不断一辈子的来缠绕着你和我呢？这个就是遗憾了。知道那一个不应该做的我已经做了，觉得很多的愧疚，那怎么办好呢？无论是对不起人，对不起神呢，过去犯的罪怎么样按照神的话来看待呢？你要请教保罗，因为说到遗憾呢，保罗的遗憾应该是最大了。如果我们知道保罗刚才读的经文，他在讲哪一件遗憾呢？当然他在讲他归主信主之前的那个遗憾，最大的遗憾，在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呢，他是法利赛人，他去抓那些基督徒，把他们丢在监牢里面。当然后来主怜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那所以保罗他就说，我从前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抵挡神也欺负人。那这样的一个过去，这样的一个遗憾，那保罗他怎么样去看待呢？那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见证保罗的这个见证12到17节来学习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遗憾，可是按照圣经的方法看待这个遗憾，那才是重要不是你会看到很多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方法叫你怎么对待那个遗憾。那我们来看神要我们怎么看待遗憾呢？你可以看那个讲道大纲在周刊里面，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遗憾，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12到14节，你会看到很多人通常的做法就是要逃避了。那怎么逃避呢？就不要再提起，你提起那件事甚至无意之间呢，你会刺到他，他很生气啊！我叫你不要讲了你还讲或者有一些人他的反应呢是麻醉自己的思想，所以特别到一些佳节啊、圣诞节啊，或者到年底的时候呢，去狂欢啊、喝酒啊，要把这个记忆给麻醉掉这个是另外一个人常做的这个方法了企图忘记那个过去的那个遗憾当然就算华人自己也说了，举杯消愁，愁更愁所以没办法忘记了。其实你会想到的那个只是我们自己自我安慰。另外一些人呢，就逃避的方式呢是假装没有发生过那个事情没有发生那个事情总是不提他，一切照常生活所以各种逃避的方法，我不知道你选择用哪一种了。不要提起他。基本上我们以为说，如果我们逃避那件发生过的事，是知道不应该做，逃避他不要去提他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人常常去想的做法。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其实反过来圣经告诉我们要正面的去看待那个遗憾，像保罗这样很正面的去看待这个遗憾。他怎么样去看待这个遗憾呢？你看12节那边说，我感谢主基督耶稣，为什么？因为他给我力量，他在高举主的恩典，这是第一点，他在高举主的恩典。当他看到不是逃避，正面去看待过去他犯的那个罪的时候呢，他说神给我力量。你知道保罗说，你知道过去我有多软弱吗？这是保罗的意思，过去我有多软弱，过去我亵渎神，过去我逼迫人，我毁慢人，这就是我了，我羞辱神，我对人暴力，我逼迫基督徒。那保罗是怎么逼迫基督徒呢？你再次回到使徒行传知道过去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了曾经好一段时间以前， 在我们教会的厨房有老鼠啊，抓到 OK 抓到，后来也根除了，所以不用担心啊。那那个老鼠抓到了之后，问题是怎么去解决它，在那个笼子里面嘛。我一下子我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好，后来我们就做，因为大家我也不知道了啊，最后处理的方式，我个人还是到今天我还是看到那一幕，想到那一幕不是遗憾啊，不过想到那一幕觉得有点残忍啊，基本上进猪笼啊，进猪笼啊基本上啊，所以把它给浸死淹死。那当然那一幕无论怎么样必须死的动物就是必须死啦，我们也不用说太过人道啊，还要为它做一些什么事啊，不用了啊。那老鼠是死了，不过基本上一般人都不忍心看他怎么死，对吗？看着，不过你知道保罗吗？他看着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他是一面看一面笑。圣经是这么说的，保罗也喜悦他被害，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不止看到斯提凡死了，他很开心啊，他还开始自己到处去抓人呢、啊。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抓人，越抓越起劲，变成跨国企业啊，要跑到大马色去抓人呢、啊。你看这个扫罗的心啊，黑心肝对吗？自己看到基督徒被打死笑，然后去抓，然后跑到大马色去抓，这就是扫罗。你看扫罗说：“你看我多过去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罪恶，然后这样的人呢、啊，保罗就说：“你看我这样的人，怎么样有机会悔改呢？”那所以他就说了：“不是我，神的工作，神给我力量，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是啊，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在大马色的路上，当他去。拿了这个书信要去大马色，谁拦阻他呢？没有人可以拦阻他，只有主耶稣自己。那个光照在他的身上，对吗？他就扑倒在地上，看不见了，不过听得见主耶稣的声音：“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自己改变他，拦阻他，而且还呼召他，对吗？然后主耶稣不只说：“扫罗你快滚，然后不要去碰我的基督徒。”不是啊，耶稣还呼召他说：“你呀、我要使用你来在君王和诸侯面前来为我做见证啊。”不止没有审判他，而且还怜悯呼召他要使用他。那所以保罗说：“感谢耶稣，他给我力量。”恍然大悟，他才了解，哎呀，过去我做错了，我怎么去做这么愚蠢的事情呢？去逼迫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为什么做这件事？你看他有遗憾，可是他是在这个遗憾当中看见，感谢耶稣啊，是他怜悯了我。所以14节他说，主的恩是格外的丰富。格外的丰富啊，这个恩典好像那个米缸的米漏出来啊，满溢出来，主的恩典是这样的多啊，在他的身上选召他因为这个恩典的选召呢，14节说使他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那个图画是先有恩典，恩典满溢出来之后呢，产生两个附属产品啊，一个叫信心，一个叫爱心，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好像一个化学作用啊，神注入恩典在他身上，给他丰丰满满，通过耶稣基督的赦罪呼召，显明他奇妙的恩典。然后在保罗的心里面呢，他感受到信心和爱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这个满意的恩典啊会产生信心和爱心呢？ 那我们都知道了，在一个如果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呢、啊，那公司的这个业绩很好，我们拿花红啊，哎呀，两个月、三个月，我们都很开心啊。当然，可是就是这样了、啊，没有人会感恩的。不过，当公司的业绩很差的时候呢，好像在台湾，有一个制服公司啊，制造那个制服的。那个公司从老板到裁缝员呢，清一色是女性，然后业绩很差，有一次订单减了五成的一半左右。这个 女老板呢，她说她坚持不要裁员呢、啊，她说员工都有沉重的负担压力，不能让他们没有事做，没有工作，而且很多这些员工啊，女员工啊。他们都是单亲啊，他们都要养家养孩子啊，所以这个什么，他们的学费都是靠一针一线赚来的啊，这种话了啊，所以非常的照顾这些员工啊，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些员工怎么看待他，对吗？啊，肯定是充满爱戴，肯定是完全的信靠相信这个老板，无论怎么样都会看顾他们啊，所以。丰富的恩典产生信心和爱心是这样子的。当保罗看到神怎么看待他，丰丰富富的恩典来对待他的时候，他自然的反应，他体会到信靠这位神是正确值得的，无论怎么样要信靠他，爱这位神是必然的，因为他如此爱我。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观念呢、啊，你想起那件遗憾的事呢，你不要去逃避它，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思想神过去在那一件事上，在你身上的工作，高举神的恩典。是啊，我犯错了，我不应该做那一件事，违背了主。可是感谢耶稣基督啊，他给我力量，他没有忘记我，你看他保守我直到现在，我还能够来敬拜神，他光照我，让我没有走向更罪恶更错误的一个道路上去。我们不会惭愧，而是高举主的恩典，这是第一个重要的。在你的软弱当中，你看神怎么看顾你，你就说，哎呀，是啊，神没有放弃我，这是神的恩典，以后呢我要更信靠他，我要更爱他。你看丰富的恩典产生信心和爱心，那这是我们在年底最后一天呢、啊，我们要思想回想过去的一年，神给我何等丰富的恩典呢，在你的软弱当中，甚至在你的遗憾里面，你的悖逆当中，神既然怜悯你，爱我们这些不配不可爱的人，高举主的恩典啊，我们就感恩的心就加深，然后在新的一年我们信靠主是有根有基，我们爱他是凭着我们的意志，因为回想他是这样的恩待我，都有遗憾，不过我们可以看主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高举主的恩典，这是第一个方面，积极的来看待我们的遗憾。第二个方面呢，15到16、15节那边，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看待遗憾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彻底的认罪。彻底的认罪。你看保罗的福音在15节，很简单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几个字连小朋友都可以听得懂的福音啊。不过要再进一步的来思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基督啊，基督耶稣这个救主，这个神所选召、神所案例的这个救主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世成为人了， 来到这个世界上降世成为人，目的拯救罪人，拯救这些迷失的人来救啊，因为我们迷失啊，如果不是迷失人就不用救，就是因为迷失方向，他来寻找拯救，像保罗这样啊，就是那个迷失的罪人，他明白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抵挡神啊，还需要耶稣自己亲自来拦阻他，来让他觉悟，看见自己过去真的错了。你看这个就是那个完全迷失了，所以主自己来，所以保罗就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你看就是救那个罪人呢，不是啊，救我，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不是别人啊，是救我，而且是罪魁啊。你说什么是罪魁嘛？我们翻译啊，有时候像我这种华文程度差的人呢，罪魁，罪魁就是最大的坏人呢。啊，有些时候你听一个人讲话，他跟你道歉啊，你就知道他是不是诚心的，对吗？如果他跟你讲，哎呀，我也有一点错了，他说，哎，这个好像不是很认真的道歉呢，哈。然后你就猜想下一句，他也应该是在想，可是你也有错。大概是这个意思的，不是保罗说我是罪魁第一，最坏的那个就是我了啊！我们就明白保罗是很完全很彻底的来承认他过去的罪，而且他还突出为什么他要讲自己是那个大罪人呢，最大的那个，他说因为主要在像我这样大罪人的身上显明他的忍耐，你看到吗？当他突出他多么的有罪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弄到自己很可怜，不是，而是突出神的忍耐多么大啊！当他彻底认罪的时候，他就突出神的忍耐是多么的完全，显明一切的忍耐，或者说显明他完全的忍耐啊！主自己，你看刚才讲的那个过程啊，保罗信主的过程，对吗？多么的忍耐他，一直宽容他。当然，我们就从保罗身上来看待罪的问题啦。哎，你知道很多人他们会把罪的问题相对化，对吗？他们世俗的做法就是说，哎，大家都有错啊，不止我一个人，或者淡化了。啊，说哎呀，年轻嘛，一时糊涂了，啊，把这个是过去的事了，我们可以淡化，我们可以相对化，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修饰我们过去的罪。可是保罗并不是这么做的，保罗是很直接、认真、彻底的来看待自己过去的罪。所以我们来看。他好像我们个人呢、我刚才说的，他说他是个大罪魁。那我们跟神认罪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嘛？在诗篇那边说到什么呢？大卫跟神认罪的时候，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他犯奸淫之后啊，他很清楚的来到神面前：“我唯独得罪了你。”我犯了罪的时候，不认罪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愁苦的，看他很直接的来看待。所以刚才箴言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对吗？那个箴言在那个刚才读的地方，在28篇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要修饰，然后不要说哎呀，我有一点罪，是啊，主，我是个大罪人呢。回想你自己所做的事，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不用隐藏，神早就知道了。不过你说保罗也好像有遮掩，你看13节，他还讲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哎，你看保罗讲，哎呀，没有吗？我都不懂吗？那个时候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保罗不是为自己找借口， 保罗是解释神为什么怜悯他，因为如果保罗是很执意刚硬故意违背神的话，他不能期待得到神任何的怜悯。不过不是，保罗的确是不认识，他不明白的时候他犯错了，得罪神了。他不是淡化，他是很直接来到神面前，可是他说神怜悯他，因为当时他是不明白不知道不信的时候做的，所以他说他是个罪魁，神却一直忍耐他。那我们要学习保罗的这种心态。那为什么我们要很彻底的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彻底完全的赦免。保罗大卫他除了向神认罪，他也说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对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掩盖罪的时候，主会赦免我们为罪忧伤的时候呢，主不会轻看。还有一个处理遗憾错误的道理，我们要晓得的，针对这个罪的问题，就是有人除了逃避那件事呢，他会说我们不要活在过去，我们要原谅自己，我们就会释怀。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那个问题是你没有原谅自己。这个按照保罗的说法来说，这也是错的。我们可能犯错了，可是问题不在于原谅自己，问题是在于取得神的饶恕，取得神的饶恕。所以说刚才说了，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虽然是他跟拔示巴的淫乱，这是跟人的关系嘛，可是他看见这个举动是得罪了神。因为人的罪首先就算是人与人之间的罪，首先是得罪神了。所以那个解决的方法不是原谅自己，而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赦罪。在你有赦罪之恩，不要叫人敬畏你。这就是大卫，这也就是保罗的心态，来到神面前很彻底的来向神问罪。所以亲爱的，我们来到年底的时候呢，那我们不用来逃避这个罪，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来到神面前，特别想到我们过去得罪神的时候，不用遗憾，来到神面前完完全全的来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其实是赤露敞开的嘛，我们的心神早已经知道了。我们只要好像保罗一样承认我们的罪，我是个罪魁啊，可是却蒙神的怜悯，神会接纳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从那个循环里面呢得到释放。不是在于我们怎么去不想他，去重新的来解释发生过的事情，哎呀可能是因为那个人的错，这个人也有错，不是，这是我的错，我跟神的关系，求神来饶恕赦免我，就是这么简单。别人有错，那个是他跟神的事了，我呢，我来到神面前唯独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不掩盖他，不逃避他。那保罗的这个看待遗憾的态度，为什么他要高举主的恩典，为什么他要彻底的向神认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第三方面16节，他这样的一个做法的目的是因为他要建立别人，建立别人，你看到吗？他不只是跟神的关系，他看待这个过去的遗憾呢、他看见当我们以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遗憾的时候呢，我们甚至可以建立别人。16节怎么说呢？你看他说我蒙了怜悯呢、是因为耶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然后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是给后来信耶稣的人做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榜样呢，就叫做用今天的话呢，就好像样板呢，好，那个 prototype 你在工厂里面嘛，你制作产品大量生产之前，总有一个第一个制造出来那个样本。那所以保罗说，我就是那个样本了。你看我这个罪亏那么可恶，抵挡神那么残忍的一个人呢，耶稣也忍耐我，宽容我，给我恩典，我就是那个样本。别人呢，哎呀，其他的人神更可能更会向他们施恩呢。犹太人的那个观念的这个辩论手法，从重到轻，最大的事神都已经做了，更小的事神当然可以做。神既然怜悯我这样的一个大罪人，任何的人神都可以怜悯，神都可以拯救，神都愿意施恩的。所以保罗乐意见证他过去的罪，不是因为他很光荣，待会我们会谈到高举他的过犯，不是，是因为他知道，当我这样子很谦卑认罪，坦诚见证神的作为的时候呢，我可以帮助到别人的。我们前阵子在那个乌兰崇拜那边的福音主日，我们有播一个福音电影啊，突破之家的那位弟兄叫苏世明的一位弟兄啊，他曾经沉迷在毒品里面呢，不能自拔，二十几年进监牢，差不多有十次，出狱的时间呢，他说最长7个月，最短8个钟头，8个钟头就又再进来了，所以他说主忍耐他，向他施恩，一直的恩待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蒙恩得救，他也愿意向人见证他的恩典。他说经常就有人邀请他到监牢里面去做见证呢，那就说进去的时候呢，进去监牢啦，做见证有点紧张，因为以前呢都是进去要很久才可以出来的，不过这一次呢，他进去跟朋友跟那些监牢里面的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他说有一位其中的一个囚犯呢，是刚好是认识他的因为以前都是一样在江湖里面嘛，所以这位囚犯听了这个苏世民的见证就很感动，说如果上帝能够改变像你这样的人苏世民，他也一定能够改变我，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在神面前如果很坦诚向神承认我们的罪，也见证神在我们的身上恩典，高举主的恩的话，会成为别人的鼓励和帮助的。不是高举我自己多么坏，而是高举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多么的丰盛，我今天信靠他是因为我体会他的恩典，我今天爱他不是因为我很有爱心，是因为神先爱我，成为别人的鼓励，那个样板。不只是保罗自己，那保罗的意思也真的是指我们大家，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教会我们在一起呢，其实是一个样本来的，好让不信的人呢，在教会外面不认识神的人看到主的恩典，主的饶恕是多么的丰盛。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要体会也要体现主的这个丰盛的恩典呢，彼此饶恕，彼此认罪，也接纳那些认罪的人嘛。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不愿意或者其实说是不敢向别人承认我们得罪了他，那为什么不敢呢？不敢向他认罪的原因是因为担心他不原谅我， 哇，那就那个这个脸怎么办呢？就往哪割好呢？我跟你道歉，你不原谅我怎么办？啊，你看我们要消除这种顾虑，就是我们自己先体会主的恩典，自己知道向神认罪必须彻底，那也接纳别人呢。如果别人向我们道歉认罪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态又是怎么样？耶稣自己已经跟我们说了，哦，那个欠很多钱的那个仆人呢的那个比喻嘛，欠了很多的钱，得到主人的恩典，结果呢，那个欠少一点的钱，对吗？的那个仆人他来找这个欠很多钱的仆人求恩典的时候怎么办？让我们自己得到一个警戒啦，哦，我们是样本，每个人蒙恩得救，曾经向主承认过我们的过犯的，保罗说我们是样本，给将来那些因为相信耶稣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教会能够活出主的恩典吗？体现主丰盛的恩典跟饶恕在我们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这就是消除遗憾最好的方法，不用让这个东西停留在那个循环里面。我们向神认罪了之后，来到那个人面前寻求他的原谅。而你如果有一个人来这么找你，你会怎么说呢？啊，让主的话来教导我们，你先看见你是罪亏了，体会了神的赦免之后，你自然也会愿意宽恕那个曾经冒犯过你的人。最后我们来看保罗教导我们呢，处理遗憾的方式，除了为了建立别人之外呢，最后一个方面17节那边说也是为了荣耀主名啊。你看保罗来到17节，他突然之间呢，情不自禁啊，来赞美主，对吗？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有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不是一个很长的句号，好像讲完了，哎呀，就加上一句赞美主的话才来进入下一点了，不是啦，这是保罗的一种感受。你要明白，当他想到，你看从开始他的那个那种，他在想象嘛，他在回想，对吗？回想他过去那个多么的可恶，多么的可怕的时候呢，然后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工作多么的奇妙，对吗？的那个拯救，还呼召他，还使用他，还让他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就赞美主了，哎呀，神荣耀，神是那个尊贵不能朽坏永世的君王，归荣耀给主。我曾经犯错了，他的意思是保罗说，是啊，你看我在我的生命里面糊涂了，犯错了，可是呢，这个永世的君王啊，他在管理一切，他没有差错的，在他的手中我能够蒙这么大的恩典，荣耀赞美归于他，荣耀赞美归于他。那个弯曲的东西它可以变直，对吗？那个过去的那种歪路，现在呢，它引导我走回那个正直的道路上，因为主在掌管一切。所以你看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认罪的对象很重要，对吗？好，有些时候啊，好像听到这种好像苏世民弟兄之类的见证，那曾经也有人这么说了，他去一些所谓的见证布道会啊，啊，听到某某人是怎么样信耶稣的时候，这位青年人，他就说了，哎呀，我想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要为耶稣做见证的话呢，必须是一个 妓女啊，还是吸毒者啊，我们才能够见证主的那个大恩典啊。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重点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主的作为，把荣耀归给他。其实苏士明自己他也是这么说啊，说把生命的改变的这一切的作为荣耀全部归给主自己。我们怎么样跟人分享福音，你想想看呢啊，除了说你信耶稣有平安，那我们分享神自己怎么改变我们过去的生命，那这一切呢都是把荣耀归给主了，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和赞美啊，是他不是我，我呢是那个罪魁，他呢是那个进入我生命里面把弯曲的变直，管理我引导我进入更好的地方的那位主。福音如果要改变我们呢，那其实福音在改变我们解读过去的生活的方式。你看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呢，我们就活在那个循环里面，对吧，在一直扮演过去所做错的那一件事。可是你有了耶稣之后呢，哇，你戴上了一个新的一个镜片呢，你看待过去就不只是你在犯错做了那些不应该做的事，对吗？你现在看待过去，你是看到主耶稣在过去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工作，一直在保守引导你，怜悯你，施恩给你。于是当我们这样子看待我们过去的遗憾就不再是灰色了，而是变成有光彩。因为在你的最黑暗的里面呢，还是有主耶稣自己的亮光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啊，我做错了，每个人都会做错，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有耶稣，他改变了我过去，现在我来到他面前，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恩典。我得罪了神，我是那个罪魁，求主饶恕我。那我还与人和好，说那个我所得罪的人靠着主的恩我与人和好，目的是要建立别人，让别人也看到神在我的身上一切的忍耐，成为别人的榜样。个人是这样，我们整个教会也应该是这样，成为一个在黑暗世界里面的那个明亮的灯台，使到主的名得到荣耀。勇士的君王不只在管理你的生命，在管理教会，直到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晚是那个守岁礼拜，对吗？会有立志，立志就是说看明年嘛，接下来我要怎么样嘛。不过在立志之前呢，那么过去呢，过去就是要正确的看待遗憾，戴上那个镜片看待你过去的生活，是我有错了，可是感谢耶稣，高举他的恩典，承认我们的罪，建立别人，也荣耀主的名。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可能稍微安静心来思想，在过去的一年我在个人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件事情上我得罪了神，这件事也在我的心里面一直的搅扰着我，让我能够一直的去想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安静心来按照主的心意，我们首先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我们很坦诚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来向主承认我们的罪，然后我们也求神自己使用，让我们愿意来见证主的恩典，好建立别人，直到主的名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安静心来向主祷告。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主你感恩，主，因为你自己的应许是清楚的，主，你是信实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你的儿女，我们听到保罗的话，主，我们要再次向你感恩，主，因为你在这位大罪魁的身上显明你一切的忍耐，主啊，你也实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过去的生命里面显明你一切的忍耐，以你的大恩典来对待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当我们向你承认过犯的时候，也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心智，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让我们高举主的恩来见证你，使到周围的人得到建立和帮助，最终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让你的儿女，让你的教会能够实在成为主恩典充满的一个群体，使到别人被吸引到你面前来，因为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实在得了何等大的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